使信他的人得到永生，
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也靠天主的圣言。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司祭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了篱笆，院内掘了一个扎酒池，筑了一座守望台，就把园子租给了院户，然后离开了本国。到了收成的时节，院主打发仆人到院户那里去收取果子，院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砸死了一个。院主又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更多，院户也同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但院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院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怨户呢？他们回答说，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出产的怨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深奇莫测。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要从你们手中夺去，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这些比喻，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逮捕他，但又害怕民众，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讲的这个葡萄园这个故事啊，故事的表面意思很清楚，是指的这些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是指的以色列子民。葡萄园让我们就想到葡萄树，以色列子民被天主比喻成葡萄树。我从那里移来了一棵葡萄树，我原指望它结出好葡萄，但是它结了又小又硬又酸的小葡萄，不能吃，所以天主就又移来一棵新的葡萄树。这是耶稣，这个教会是这个新葡萄树。那这里呢，这个比喻里面又提到了葡萄园，其实和葡萄树这一棵这个比喻啊，正好是一体的。整个以色列子民就像一个葡萄，整个的看也像一个葡萄园，每个人就像一个葡萄树。这法利赛人经师们，他们就像这里面的仆人，他们应该替天主浇灌这个葡萄园，看护，然后让每个人结出丰硕的果实。可是呢，他们却把葡萄园据为己有，不但没有去照顾葡萄园，反而在里面呢，任意在里面作恶，没有结出果实。所以这个比喻意思表面意思是很直接的，就指的以色列子民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他们的叛逆和天主的容忍组成的一个历史，天主的慈悲和他们的叛逆，而且罪过是越来越厉害，天主的仁慈好像越来越大。这个爱，这个仁慈的最大就是主耶稣来到，他们连耶稣都给杀了。耶稣用这个比喻来 支持这个法利赛人和经士。所以在这个比喻的结束，当耶稣用这样的令人害怕的话说他们的时候，说啊，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是要怎样对待那些怨户呢？他们自己说，毫不留情地消灭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出产的怨户。这时候耶稣就对他司祭长说了这话之后，耶稣后面说，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要从你们手中夺去，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这比喻啊，你看说得很清楚，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更让人害怕，是耶稣的比喻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说是醒悟悔改，反而还想逮捕他。这就是这个比喻，你会发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本要落实，耶稣要指着他们说的，比喻应该就是应该起身上路，我们应该走进这个比喻，比喻应该让人悔改。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还要捉住耶稣逮住他，好像就应验了这个比喻要说的，他们要杀死他。那这个比喻放到我们教会里也是同样可以，咱们的教会也像一个葡萄园，但是这个葡萄园或者这个葡萄树啊，这个院主就是天主自己。这里面也是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放到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可能就像这里面的仆人，我们自己没有结出好的果实来啊。而且我们看咱们教会的历史，或者我们每个人的历史，我们也是啊，面对天主对我们的恩情，面对天主的慈悲，我们的罪过也是不断地向天主的慈悲挑战和挑衅。也有人把这个比喻呢比喻成什么啊，就是看到后面的时候说，天主的国必要从你们手中夺去，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看到这里了，有人就是把这个比喻比喻成天主的教会，就好像那个葡萄树的一样，天主要另找一棵葡萄树。有人说天主是不是也会把这个葡萄园，我觉得这个比喻比那个有一个葡萄树的比喻更好，不是更好，就是更能说明这个道理。就有人呢，我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讲道理，他讲到，他说天主的云彩离开了以色列，那是指的在撒母耳时代、厄利时代，以色列子民的生活非常败坏啊。后来呢，天主离开了厄利那一家人，厄利的那个儿子的媳妇在生产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说天主这云彩离开了以色列。所以就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比喻今天的教会，说教会有很多罪过，教会有很多个落后，很多个邪恶，因此说天主离开了教会，比如说转到其他的基督圈，转到其他的教会里去了。那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这一段圣经或者这一类的比喻的时候说，这是一个新葡萄树啊，这是一个崭新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建立的，所以天主不会离弃这个葡萄树，他会修剪它，让它结更多的果实。有些枝子可能会剪掉扔掉不结果实的枝子，那么同样的这个葡萄园呢，天主不会离弃这个葡萄园，天主一直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这里强调特别是葡萄园的主人，天主才是这个葡萄园真正的主人。一个里面的怨户啊，这里面的怨户呢，如果你不好好为天主而工作，不愿意在这不能按时交纳出产，一直挑衅天主的慈悲，那时间真正的到了之后，天主会把这个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这个出产的怨户，天主会找新的怨户。我觉得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说，特别对咱们老牌的天主教会来说，它是一个震慑，它是一个也带着某种程度的啊威，对我们有种威吓性的，天主在警醒我们。是的，教会不会灭，但是教会可能会从你手中转到别人手中。就像俄弗所教会，天主对他说的，他说你应该悔改，假如你不悔改，我要迅速临于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把你的灯台从原，灯台也就像那个葡萄树，它代表教会。 是的，天主的教会不会灭，但是可能天主会把这个恩典从你手中拿走，给了那发光发热的，给了那按时交纳出产的。其实在咱们中国这一幕早已经上演了，你看咱们中国好多地方，你问的时候，很多教区都在减少人数，很多堂口一个一个都灭掉了，没有人了。有的堂口比如咱们隔壁的这个县城，过去几万教友，现在就几千教友。在中南部的地方，一个地区有两个神父在那里传教，他说呢，那地方过去是8000教友，今天减到200多教友，8200这一个地区。当然是过去灵洗可能是有点大米饭教友，但是也不至于，因为同样的是这样的，很多地方都留存了很多教友，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是吧？所以就是教会，他可能这个葡萄园会从你手里夺去，给了那按时交纳出产的。我想这个比喻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说的，因为在咱们心中都有一个什么呢？就前两天的读经里，都有一个光说不做，都有一个喜欢闹排场，都有一个喜欢什么呀？自己拿着钥匙不进去，也不愿意让你进去的这样的首领。因为在我们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不结果实的首领，或者在我们心中有一个什么呢？法利赛人和经师，就是一直和天主的恩宠作对的这样的一个邪恶。那这个邪恶呢，它会破坏我们的使命，会破坏我们的圣召，就是基督天主儿女的这圣召，它会破坏的。所以这个比喻落在我们身上，那就比较直接了，比较犀利。天主的话，耶稣说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无角的基石。你这句话你怎么样啊？是的，你们与生俱来就在这个教会团体内，你们又有很多先天的很多资源，可是怎么样呢？你没善用。那么天主可能会把这个天国之外的从来没有教会基础的那些匠人不用的天主好像一开始没有拣选的人，让他们领到教会，在教会里替代我们的位子。所以如果再看的话，整个圣经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整个圣经都有什么呢？我们的圣召是一个危机性的圣召，天主一召叫我们的时候就不是铁饭碗，一召叫我们就带有危机性。所以天主拣选了亚巴郎，后来出来个罗特所以一个梅瑟，那梅瑟也是危机性的。你看梅瑟带着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却没有进入了福地，进了福地呢，有些人又没有享受安息，那为什么呢？是天主故意做的？不是的你看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给天主结出好的果实来。所以我想说的是，今天这个福音呢，同样的对我们也会产生一些震撼，也让我们的心呢被天主的话语惊醒我们可能常常需要被惊醒。另外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是这个罪过的心硬。你看一个人心硬起来的时候吧，那好像什么样的恩宠都不能打动他一样。前天一个教友还给我分享，他说神父，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的心大硬得很。我以前拜圣体，以前祈祷，或者以前敬拜天主的时候，随便一敬拜一祈祷都泪流满面，整个都感动得很。他说我现在就是心硬如铁，看着别人在那哭，我哭也哭不出来，也不想哭，我那心一动都不动，真的就像那个石头一样，一点都没有感觉。心硬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或许是神哭，但神哭它是另外一种感觉，它一另外一种什么？另外一种难受，想找天主而找不到的那种难受，就是好像全身无力去找天主，渴望找天主没劲儿找天主，好像是另外一种难受，就是远离天主的难受。他这种心硬是什么？他远离了天主都没有感觉了，或者说就是一人犯罪都没有感觉了，犯罪犯多了没感觉了，也不觉得有罪了，远离天主也不觉得危险了，没有爱也不觉得危险了。就像咱们三年的疫情，有的地方的教友，有的神父说那教友不放弥撒习惯了， 啊。你比如说过去有的热心教友大几天不忘弥撒想得慌，是不是、啊、现在不忘弥撒习惯了，在外教人生活像外教人的生活一样，没有天主的生活也习惯了，这什么，这就心硬了。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和耶稣对着干的，那心慢慢就硬了。这里你就看到什么，在梅瑟时代的那个法郎，那个法郎是什么，天主是法郎心硬，那十个灾难揭露了法郎一步步的走向心硬。其实那十个灾难里面前七个灾难没有说天主使他心硬啊，是说法郎自己心硬啊。因为天主没借着梅瑟和亚郎去劝他的时候，他不听天主的话，他就会心硬一次，心硬一次，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到了第七次以后，圣经上直接就说天主是法郎心硬。我想天主是法郎心硬是什么，就是天主把这恩宠从你手里夺走了，你就硬下去吧。天主把这恩宠夺走给了另外的人啊，就是硬下去吧，让你感受一下心硬到底的那个硬的滋味，碰个头破血流，或许可能一个人才能真正的醒悟和悔改啊。所以这就是心硬。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好像他们也知道什么说的，但是呢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这比喻，指着是指着他们自己说的，更加啊更加恼恨他，更加想逮捕他。而这样的画面在耶稣治病了驱魔了很多例子里都出现啊，他们见到耶稣的显灵奇迹，不但说是能够幡然醒悟，反而一出去更加恼恨他，勾结更多的人要和他作对，那直至把他致死啊，直至把他致死啊。所以今天的圣经啊，我想说的是啊，让我们求天主圣神啊，让我们的心不再心硬啊。所以当心硬了之后怎么办呢？因为只有天主能把这个心重新暖过来啊。记得有一个人讲到的时候说，把我们这个心硬的心放到耶稣那圣心爱火的烈窑里，才能把这个心重新让它热起来啊。所以在这四旬期啊，也让我们的心重新被天主点燃，重新热起来啊，让我们的心不再心硬，让我们产生一种某种程度的敬畏。那么我们爱不动天主，那求天主赏给我们一种神圣的怕惧。有一次啊，我再多说两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啊讲毕竟的时候啊，都是这个男生，第一批是男生，男生都是家里当家做主的啊，都是30岁40岁左右的比较多，也50岁的反正是。我讲完课以后啊，整个闭完了镜，这些啊这些人都在分享，特别都是年轻的父亲，40岁左右的30多岁的父亲们，他们都有点恐惧啊，都分享说神父这回闭镜以后我们都有点怕。我说你们怕什么？他说就是神父讲的，说你看看你现在的冷淡，咱村里有时候生孩子也多，都是2个3个3个4个的孩子。他说了，他说你看神父讲的，说你看你下的，你仔细看一下你们家，到你孙子这一代有可能就成了外教来了啊。这句话让我们太害怕了，现在看着就是，你看我都冷淡，我的孩子们逼着他去教堂上去一下，那么到他们这一代一结婚，不有的就成了外教来了。他说真的恐惧是这个恐惧，那我们家信天主都信了7、8代了，是不是？那到我这一代下面就绝了，哎呀，有点害怕，有点恐惧啊。我也想起在这个浙江那地方有一个教友说，神父啊，我从我家第一代信到我这是第7代了，你看现在我就苦啊，我儿子就是给我对着干，叫他念经就是不念经，叫他祈祷就是不祈祷，这就有点绝了就啊。所以这是一种恐惧，应该有恐惧，应该我们为什么，为或许天主真的把这个葡萄园从我们手中夺走而感觉一种恐惧。我记得这两天我在讲撒母耳的故事的时候，撒乌尔的故事，我就特别的也有点啊，这个就是感触，就是天主对撒母耳，对这个撒乌尔君王说的话。所以如果你遵守天主的话，天主必巩固你和你的王位，直到你的子子孙孙。但是今天你做了对不起天主的事儿，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人。啊，这句话一出，你看，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啊，我有时候讲道理的时候连着两天，可能比如说没有讲道理的一个环境，比如下面有时候没有教友了，这两天做弥撒啊比较人少了，或就自己做弥撒的时候，有时候我就 道理上就随便，有时候就不详细准备，有时候把以前的道理拿出来给大家放一放。但是有的时候打两天不讲道理的时候，当我再讲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嘴巴不流利了，或者讲不出来了，我就有点怕了。我怕什么呀？天主说，你看你不愿意讲算了，那也找给一个找一个愿意讲的去讲吧。所以现在我有机会我就讲，给机会他就讲，不推脱了。你渐渐推脱，谦卑两下，不谦卑了，想讲就讲，是吧？你老谦卑谦卑什么了？你讲天主的圣言，这是一个天主给了这个机会了，就该分享天主的圣言啊。我讲说的是咱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为天主工作，这天主给我们的一份好礼物，是不是啊？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用全心全心的爱去为天主做了。那感谢天主，是不是？那天主不要有一天跟你说了，你看你干活不找不认真干，你看你这个啊，就是对待人，你像给人干一样，不想给神干，那算了吧，找一个比你更诚心如意的。哎，这句话一出，谁都怕。天主找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哎呀，我怎么样才能合天主心意呀？撒乌尔当年没有听天主的话，他又继续下去，后来了，终于把自己给搭上去了，王位丢了，祝福丢了。啊，我就想起中国人有一句话呀，中国的一句话叫《了凡四训》里面一句话，非常的美。他说：“你这行善，你不要看你行善的时候，你家里还有灾难，啊，你行善，你悔改，你这个痛苦没有马上走，但是祝福已经慢慢向你光临。他说你作恶的时候，天主没有马上罚你，这个灾难没有马上来到你身上，啊，你作恶。”灾难没马上来到你身上，但是呢，祝福已经慢慢的远离你。这句话很厉害，很有它的深意，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你看在圣经里也是一样，天主一般的有时候对有些人，天主慈悲无量，你作恶，天主不会马上啊去降罚你，但是有时候这个恶会让祝福远离你，这是对的。当然我们说天主的慈悲不会给人啊，这就是计较，难道我做一个恶，天主把祝福就撤走啊？但是如果我们老是那什么的时候，那祝福真有可能远离你啊。当然这一句话我们不能完全当成圣经啊，不能完全当成圣经，就是天主不是守着法律框框着的，那我们做了一个恶，天主的祝福就远离了，天主不会的。但是如果你一直那什么，你会逼着天主把祝福从你身上撤离。我们知道撒乌尔君王做王做了，仍然做了40年，他犯了错之后，天主没说马上把王位拿走，他做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撒罗满做王40年，但是撒乌尔做王40年之后就结束，就完了，结束就结束了，祝福就彻底离开他的家族了。所以这是我想这个比喻给我们来了一个震慑。天主是仁慈的，无限的仁慈，但是天主的仁慈也有一个你生命的底线，这个仁慈是为了 让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爱天主，不断的让我们给我们机会，而不是让我们拿着这个仁慈好像可以自己任意妄为了啊！所以常求天主，我觉得给我们这个悔改啊。今天的圣经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啊，有一种害怕的感动，求天主让我什么，我都今天特别感觉，就是昨天那个教友给我说的，他说我是神父，我的心特别硬，我想说的是让天主的话让我们的心不再硬，远离天主是有一种害怕啊，害怕远离天主啊，都长时间不找天主的时候有一种恐慌，有一种担心，找不到天主的时候也有一种恐慌，哎呀，怎么这怎么回事了，怎么这段时间我就没有灵感呢，怎么这段时间我心就不触动呢，怎么这段时间我就不落泪呢，怎么这段时间我就是不是追求这些，不是追求这些，而是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真正的啊，对爱天主的事当心。我记得圣武上方济各的一句话很好，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他说弟兄们记住，如果这一段时间你失去了对天主的热情，他说你失去了对天主的热情，赶紧求天主把他神圣的愿望赐给你。但武上方济各是一个非常人性的这样的一位圣人，他知道如果人没有爱天主的情绪，没有爱天主的热火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堕落啊，人需要天主的热火不断的催着啊，需要全心去找回来。他说这个心硬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看咱们这里祈祷，他们这个祈祷都比较激烈，是不是？这人们做敬拜都很激烈，那激烈的有时候在天主教宗方济各说，我们要培养一种激情， 服传的激情，爱天主的激情，祈祷的激情啊，敬拜天主的激情，他需要培养这样的激情啊，以取代我们对世界的兴趣啊。我今天就分享这点吧。